亲爱的主，我们这一次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人不至于受亏，这是你的应许。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知道你在创始以前为今天早晨有所预备。愿主你怜悯我们，教我们知道如何大大张口，让你可以丰丰富富地充满我们。主，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你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缺缺，也因为你能补足我们的缺缺。所以我们到你面前来，就说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你看我们里面的耳朵，叫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真理。主啊，求你向我们显现，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愿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的深度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的新的人身上所吸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事实，这一切都是客观的存在。我们现在所要的主，让这些成为我们主观方面的事实。求主你给我们信心，叫我们知道如何向你支取，让你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丰富。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对不起，昨天早晨我实在不应该用过时间，因为底下接下去了是你们捐的演讲，我不应该好像把那个占了这个捐的演讲的这个时刻。昨天晚上也对不起，太久了，因为我看错了时刻，我以为我们的聚会是到9:45，事实我仔细看一个后来啊，我看那个秩序表啊，是到9:10。不过你不要紧了，无论如何那个30分钟我不会给你 extra charge 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大纲，我们看看今天早晨我们所要讲什么。今天早晨是国度轮车的条件，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国度轮车的准备，神预备教会在这个准备时期的国度里面作为一个训练国度轮车的机关。请各位记得，这是教会之所以为教会。今天有些年轻的人在有些大学里面的申请班，他们忽略了教会，因为教会许多麻烦的事情，好像不合真理的事情，他们感觉到免得麻烦，他们不加入教会，那这是错误的思想。这证明你没有勇气。你若是有勇气的话，你是神的孩子，看见神的教会有问题，你应该进到教会里面来，借着祷告，借着爱心，把坏的情况改变过来，那才是神的儿女。你这样子看见教会好像不像样子，你就躲起来，你那里是自己的天国的精兵。天国的精兵不是躲起来的，天国的精兵是要向前进的。所以希望许多圣经班的弟兄姊妹们记得，教会没有什么错，教会现在错了，神就等候你去把它改正过来，你不改正还谁去改正。教会本身没有错，教会本身毕竟是很重要，基督设立的教会，他单独做无意义的事情，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看清教会。看清教会的话，等于看清了基督所做的工作。教会今天有许多麻烦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你过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比今天你们所看见的教会更坏。所以，当你看见教会不像样子的时候，就要感觉到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本分，我要靠主的恩典进去把教会改正过来，这样子才是神的儿女。这样子才是天国的国民。若是你看见教会这样子躲起来的话，那你是七根啊，不是天国国民。所以求主恩典我们，教会是准备轮车的一个机关。教会有问题，事实教会有问题嘛，你才能得到操练啊。若是教会里每个人都很好的话，你往那里去得操练？所以当你看见教会不清哎不像样子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千万不要把教会看错了，感觉到这是我的机会，这是我有操练的机会。感谢主，如果这样子的话，中国教会就大有盼望。所以希望许多的大学里面的申请班，千万不要上你裸体的党，我可以说是裸体的党啊，躲起来。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气概，英雄气概向前进，不是躲起来。今天神的教会需要你的恩德，需要你的去帮忙，需要你去做工。所以求主恩典我们，叫我们做国度的人才，不是躲起来的，是向前进的，大刀阔斧的把教会应该改革的事情改革过来，这是我们的态度，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本分。今天早晨我们也讲到国度人才的条件， 过度轮罪的条件。特别我有特别我给你们看的这段圣经，许多时候我们发现这段圣经对这段圣经的解释有了错误的解释。那么今天早晨希望靠主恩典，我们把这篇圣经里面真正的解释来看出来，看能真正的解释能找到以后，我们能看见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如何。请各位打开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开始，我很快的把这段圣经念一念。我想这段圣经应该先念一念，以后解释的时候更有头绪一些。一个人没进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这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是什么诫命呢？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应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需要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是愿意要做完全的人呢，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落入天国进的人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个话就心急得很，说，这样谁能得进？耶稣是看着他们说，这人这是不能的，这神凡事都能。别的几个的耶稣说，看吧，我们已经披下圣衣的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轮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我的名披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要成就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还是要问弟兄姊妹们这个问题，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们念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有问题？当你念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有问题。若是你感觉到，你说我的确有问题，感谢主，证明你的圣经有一定程度了。若是你说没有啊，很好啊，那证明说你对圣经的观察力不够强，对念圣经不够仔细。你们念圣经的时候应该有许多问题，我告诉你，有问题不是坏，有问题证明你念圣经，仔细念圣经，当心念圣经，才能发现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多少的时候，就是真理所在、亮光所在的地方，我告诉你。换句话说，若是你发现了圣经里面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啊，你应该好好靠主恩典找出来。那找出来以后就发现这是一个真理的亮光。在这里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说，在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一个人来问耶稣说，先生，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这么说，耶稣说，当心主耶稣知道你得永生。耶稣不是这么说，耶稣也没有说神爱世人，神是将大主甚至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没有忘返得永生。耶稣也没有这么说，耶稣这么说，他说这样的就当怎么样，十七节，就当怎样遵守诫命。那这样子一来，我们就感觉到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圣经被自相矛盾。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明明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说吧，要守诫命的。那么现在得永生到底是得守诫命呢，还是信耶稣？还有人是这么说，哦，他说那个时候啊，还是旧约时代。那么这样子说起四福音，约翰福音这么说，这个马太福音这么说，你不能说他们不同时代。四福音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同一个时代的，把主耶稣基督表现出来，看见吗？时代主义界常在这里啊，有了网活，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说啊，这是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得永生吗？靠守诫命的，新约时代呢，我们信耶稣了。可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说那个时候还是旧约时代。到主我们的主一到世界 以后，那个是新约时代已经开始。那么这里到底怎么说法的呢？那这一直类重叠的一直类是一个问题。我看了一些注解家所说的话，看了时代，特别是时代主义的注解，我就感觉到你们这些人都是有点偏见。圣经的确是不是这么说法？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我后来发现呀，有许多人念圣经太大意了，没有仔细念圣经。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那你看啊，十六节比这里一样，我念给你们听，我后来要问你们分别在什么地方，好不好？十六节，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怎么说呢？十七节，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不同在什么地方？一个是什么？得，一个是什么？看见了，明明两件事情，可是这许多主解家花里胡哨，把它当一件事情。那个少年人问说：“我怎样行才能得永生？”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若是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什么是什么道理呢？道理是这个样子。你要晓得，犹太人根据神等他们所立的约，他们生在犹太人家里，生出来以后受了隔离，他们已经算是神的子民。他们做神的子民和我们信的不同，的确是真的。他们因为是神给他们是神同他们所立的，而是原因是因为神同他们所立的约和神同我们所立的约不同。神照着他的约来行事。犹太人他们生在犹太人家里，受了隔离以后，他们就是神的子民，这是神同他们所立的约。今天我们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走敬礼，是敬礼的时候，我们常说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归于这个家。所以洗礼以后啊，那么归于父子圣灵的家，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地位是得到地位，同我们得到不同。所以这个少年人在这里是问题啊。我怎样行才能得永生？这个永生并不是指的我们所说的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呢？这个永生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你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所说的。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讲什么呢？是讲西庇太的太太带着他两个儿子雅各、约翰，他与自己与耶稣有亲戚的身份，亲戚的关系，所以求耶稣怎么样，在他的国家里面让他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是犹太人一切的希望，希望什么？一切的犹太人都希望在弥赛亚国度里面有份。这个少年人所说的我怎样行才能得永生，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么耶稣发现了这个青年人呢，他耶稣晓得这个青年人意思如何，可是他的字用错了，出字不对，他的字用错了，所以耶稣改进他的字。耶稣说：“你若要怎么样进入永生？”意思三年了，我懂得你的意思，可是你这个字用错了，你所说并不是得永生，你所说是要进入永生。所以我现在改正你的错误，告诉你说你是要进入永生，你所问的问题是进入永生并不是得永生。那么你要进入永生怎么样？怎样应该当什么？遵守诫命，当遵守诫命。犹太人一直来如此，他们希望在弥赛亚国度里面有份。那在这里我再举个例子给你们看，我们的主讲话非常当心的，他用词，用这个，有他修辞一方面，我不晓得我们的主学过修辞学吗？啊，可是他讲话，他真懂得修辞学，他每一个字都很当心的。你记得这个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他的也是这么说：“主啊，怎么样？你得过江陵的时候怎么样纪念我？”也是这么说。耶稣好好，当然。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这么说：“我今日同你怎么样？”看见了，耶稣有没有答应他所求的？耶稣有没有答应他？没有啊，因为你这个强盗，对了，你现在悔改了，接受了我，你现在悔改信我了，好，你可以得救。但你从来没有求超越，你怎么可以在我国家里面有份呢？ 强盗诉求就是说，主啊，给你德国将领就是纪念我，意思乱了我在你弥赛亚国中有份。主耶稣基督没有说好好好我跟你有份，耶稣说我今天同你在乐园里面，意思说你可以得救，但是你不能掌权啊。主耶稣讲话很当心的，在这里同样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你所说的意思是经历，说是不是啊？好，经历说你要守诫命。那么他问说什么诫命啊？那耶稣就把这些诫命告诉他了。他说我从小都受了，都守了。在彼得福音告诉我们说，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这个少年人真爱他，证明那个少年人没有讲谎话，他实在是个好少年人，好少年犹太人。那这个少年人还再进一步，他说我还要什么呢？还要是什么？那耶稣告诉他还要什么？还要什么？就是说呢，第一，叫他把那个财产卖了去，卖了以后啊，卖了以后要、去救济穷人。可是我老实说，在这里财产不是中心，不是重点。在这篇东西里面，关于财产卖了不是重点。我们平常讲到的人就太注重那个财产两个字，而忘记了那个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要什么？跟踪我。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底下讲下去。结束的时候没有讲到财产，结束的时候是讲到跟踪我。在这篇东西里面，在这篇经文里面，重点是在跟踪的问题。财产卖了，有钱的人若是财产还在哪里的话，很容易啊回头。主耶稣基督要他好像匍匐曾经永不回头，那他把财产卖了，你才来跟踪我。这就是故事的情形，这就是这个事当时的事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永生有两方面，我们第一个来章讲过了，国度有两方面，永生也有两方面。事实永生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意思，我们多少就是不晓得。看见永生就是因为信耶稣对永生永生，所以有许多经节解错了，我们都不知道。我再提醒各位啊，圣经里的字是古文，一个字一个顺语常常有几个意义，千万不要囫囵吞枣。特别是有时候有些神学生在神学里面念了一年愿文，那么他拿着这个愿文的意义啊，跑遍全部圣经，就是因为哪个意思，那这是大错而特错。文字是活的，文字是根据上下文来定义的，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顺语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一定要把上下文好好的念，你才能发现这个字的所包含的多少，这个字所指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明明看见圣经里两种永生，一种永生是什么呢？我们姑且给他名叫神的礼物。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明明告诉我们，今天我相信有许多弟兄姊妹能背哪些圣经，是不是啊？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这么说，罪的工价那是死，唯有神的什么？神的恩赐。神的恩赐是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神的恩赐是什么？神的恩赐是什么啊？讲啊，永生。永生，那个永生在哪里啊？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你要得永生，一定要记得主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因为永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永生。我有神的恩师那是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说我有神的恩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个恩赐两个字中文翻译太文雅，原文就是礼物，所以英文翻译为 gift 啊，神一样礼物给我们。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是永生。这个永生在哪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指的那个永生，是指的神的礼物。神的礼物，既然是礼物的话，当然你不要付价钱，不要付代价，是不是？老子有个朋友送一样礼物给你，就说：“哎，某某人，我想有一样礼物给你，好吧？”那这个很便宜啊，不过是30块钱，所以你给我30块钱就算了。因为我说你是朋友，你的头脑有问题吧？啊，一方面说礼物，一方面要我30块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礼物不能用钱买的。事实，主耶稣就问谁可用钱买？可是不是用钱，不要用钱买，你自己也不要自己。 理由给你的话不要钱，但是你一定要继续我，是不是？你不继续，别人递给你的礼物，那礼物就在地上打破了。换句话说，一切神的恩典，我们常发现都是有条件的，就是积恩都有条件，积恩是白白的，是，但是有一条件，什么？你一定要积修，你不积修的话，这个积恩不会给你。我最强调这点，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复活，为你升天，今天在神面前做你的大祭司，这些都是事实，你都可以享受，但是一定要你积修。你不积极的话，这些事实永远客观地存在，不会成为你主观的福分。所以这个就为什么信圣经里面讲的信这么多啊，信这么重要。信什么？就是把救恩接过来。信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救恩在客观一方面已经预备好，我用自取的方法去把它拿过来。这样子拿不能算是工作吧，是不是？我已经说过了，若是妈妈预备了很好的饭给你，请你吃，你说我不吃，因为吃是工作，你不会这么杀，你也不会说妈妈我吃了饭了，我做了工了，你要给我工钱。吃饭不算是工作，吃饭这是你要讲把客观的饭菜成为你主观的营养，是一定的，要一定的一种支取的方法。今天许多在神面前支取的方法，支取的动作，把它当为工作了，你看可怜不可怜？有许多人在说，若是我们去理性条件的话，这就是工作。那这个就是这种话是从他们肉体里面来的，就是懒惰。这个动心呢，是我们从亚当所传给我们的，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把这个东西要除去。永生是神的礼物，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接触到这个礼物？要继续的话，请记得，我还在重复这一点，因为我怕在我们当中啊，有人还是听不进去。你晓得吧？这个东西很稀奇的啊。现在把一个声音传遍整个地球，不需要一秒钟。可是啊，这个波波的投靠啊，你要想透过那个投靠，有时候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透不过去。教育家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时候你要重复到30次，那个听的人才听进去，你看见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为了爱你们的缘故，不能不重复这一点。弟兄姊妹们，你们到底有没有积极来做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们有没有积极这个礼物？永生是礼物，但要你积极啊，你不积极的话，这个永生还是不是你的。你有没有记住？若是没有记住的话，那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晓得吧？难怪你听道听不进去，难怪你祷告的时候祷告不出来，难怪你对于神经论是不清楚。到底神有吗？大概真有，对吧？啊，看看那个弟兄也很好，那个姊妹也好，应该有神，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到底有神没有神。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自己来负责，自己来经验，不能靠别人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曾经有的时候，你们坐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把你心中的垃圾搬出来，搬到一个时候，你感觉到心中都干净了，那么你同主说：“主啊，请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主。”你有没有请他过？他或许一直到现在还在你亲为客门呢。那若是有弟兄姊妹，你感觉到你心中一点点不平安，一点点不平安，或者你感觉到人生还是虚空。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证明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为客门。大概七八年以前，我在托伦托有一家人家住在那一家姓黄的弟兄家里，因为他是香港搬去的。我在香港讲道的时候，他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到了托伦托，他听见我来了，他一定要我住在他家里。说那也谢谢主了，有弟兄很激烈，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他家里。他家乡到富有的家，他的太太的弟弟啊，在托伦托大学念书，那年正好托伦托大学毕业，不但毕业，并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那么，可是他没有信主，所以这个太太很爱主，他就跟我说好不好？向他弟弟做点个人布道工作。我说可以啊，若是你弟弟肯的话，我说你从他愿意的时候了。那么他说约好是第二天晚上，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讲到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同他隔壁谈话。谈话的时候，我发现 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啊，好像总是一个迷头不出啊，迷头不出在哪里？这样子，我说黄先生啊，我说黄先生，你是不是感觉到人生虚空啊？他是啊，是啊。我说黄先生，你不应该人生虚空啊！中国人是四喜，你今天金榜挂名是这是一喜啊，你毕业是一喜。第二呢，许多人毕业等于失业，你现在找到好工作，那你是又住在你自己家里，自己这么爱你，自己家里又这么富裕一家，你是人生是这个真是天之骄子啊！他是啊，我也常想想不通了，可是我总感觉到人生虚空啊。我说啊。我说你晓得为什么你会感觉到人生虚空？他说我不懂啊。我说请你看一节圣经，我就把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打开给他看。那里怎么说？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是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进到他里面，他与我与他一同坐席。我说这就是耶稣在你心外叩门呢、啊、他说哦，有这样一件事情的。我说是啊。他说那我怎么做呢？我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这里圣经这么说，心说若是有开门，你肯开门吗？他说我肯啊。他这么开放你啊。我说很简单，你跟我祷告就是了。他啊，就是这样子啊。是啊。我说你跟我祷告， 你告诉主，我开我的门，我开我的心门，请他进来。我说这样子，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好吧。所以我就祷告一句他跟一句，我就帮他论罪。当然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了，是普普通通的论论了以后，到了麦利亚也同他说，也帮他说，主啊，现在请你进到我心里面。他也说，主啊，现在请你进到我心里面。祷告好以后呢，我用阿门完了。许多时候我到这里为止，我就不再叫哪个人，叫那个谈到的人做进一步有时候动作。可是对他，我感觉到我还是应该再进一步给他有动作。所以我同他说，我说王先生，将来我这样子帮你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不够客气啊。你好不好自己亲口请耶稣？他说你什么意思啊？意思要我自己祷告？我是、他想一想，好，他说我祷告好，真的他祷告，感谢主，这个祷告美极了，好像一个多年信主的人一样。我就常感觉到一个人若是耶稣生命进去，立时就改变过来。立时以为中国以往有种错误的思想，因为一个人呢要慢慢信耶稣，信耶稣不是慢慢的事情，一下子的事情，觉悟就觉悟，没觉悟就没觉悟，这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奇妙的能力。我再说中国人常是用这信耶稣用这个修字啊，修行修修修修修到一个信耶稣的地步，这不是基督的真理，这哪里是基督的，这是佛教的东西啊。李弟亚主开了他的心，他立时就来了明白保罗所讲的道，这就是耶稣。保罗这么归向耶稣，并不是保罗先到亚拉巴去收了三年，保罗在路上一下子甚至光撞他就得救了。在基督里面的就是换之间一下子就成功。弟兄姊妹切记的，这是基督的救恩，我们以往的基督教的福音全错了，所以别的死气沉沉的教会，今天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直就是一个立时就改变过来。老实说，若是在你们里面没有改变的话，我老实说我怀疑你们到底有没有生命。因为基督的生命不是这样子的，他的复活的生命一进到里面，把你整个人历史就改变过来的，没有这么一件事情，渐渐修起来的，请记得。所以这个生命一定要你要记住，一记住这个生命一进到里面，你要晓得这个生命是复活的大能啊，进到你里面还是死气沉沉的，那么这个那里是复活的大能，复活大能进到你里面，你是去把你整个的人变过来。我们请来在我们学校里面有我已经说过了，有许多学生他们奉献的时候父母反对，可是他们还是爱他们，周夜为他们祷告。请来有几家人家的父母啊，他们的改变真是奇妙啊，真是这样，愈加叫我们看见真正的就是重生的，你是去改变过来的，并不是今天好一点明天好一点。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今天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上当啊，不然要不上自己的当，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你的头脑到底有没有改变？若是没有改变的话，我还是劝你要重新办那个得救的手续，这个不会办错啊，不会办错。 你那个是礼物，他给你，你要继续，你不继续的话，永远不是你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利润他就是他们全凭作神的儿女。大概四五年以前，在温哥华，一位姊妹有一次，出去了，还是我的亲戚。他告诉我，他叫我 uncle， 他说 uncle， 我告诉你一点好笑的事情啊。我说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啊？我说好啊，告诉我。他说你晓得我已经信耶稣30年了。我说是啊，不错啊，你还是不错的一个教友啊。礼拜天中午去做礼拜的，那每月拿出点捐献来的。他是啊，他说你晓得吧？我做了30年死教友。我说真的？我以为你还不错，你怎么知道自己死教友？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说好笑的事情了。他说牧师啊，开一个。牧导班，那么我想上来我做了30年教育，我去参加牧导班总不会错吧啊？所以我跟牧师说，牧师啊，我可不可以来参加牧导班？那牧师当然欢迎欢迎了，所以我也就参加牧导班了。牧导班嘛，几个礼拜以后啊，到了没聊一次啊，牧师拿出来一叠薄的纸头，给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一张纸头。我们说牧师，你给我纸头做什么？我们家里纸头很多啊。牧师说有道理的，你听我讲。他说我把这个纸头给你们了，叫你们回家去把你们一切的罪都写出来，写到不能再写了，那么把那个罪啊摆在主的面前，同主说，主，我把今天一切的罪都摆在你面前，求你饶恕我，求你把这一切都搬走，求你把你自己生命给我，我要你们这么做。大家呢笑笑走了，笑笑走了以后呢，他回家了。那天晚上因为太迟他没有走，第二天早晨他的先生去上班了，家里很安静，因为他也没有小孩子，他就很安静的，他就哎，那么这样子，牧师叫我做天晚做的，现在是一个好机会，我应该把它做了啊。所以他就把那张纸头拿出来，坐下去预备写了。他想着看看这个纸头，这么大的一张纸头，这哪里写得完呢啊？他就开始写。他告诉他说，你写的吧，我一张纸头写不够啊，足足写了两张纸头。那么现在写完两张纸头以后，他说我实在想不出来了，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垃圾在我里面我要搬出来的。那么我就听牧师所说的，我就跑到这个厨房里面去，我去告诉主说，主啊，那这一切的罪都在这里，我现在都交给你，求你把这一切都搬走，赦免我。他说我跑到厨房去用火叉点起来把两张纸头都烧了，烧了以后我同说，主啊，我心已经准备好等候你进来，求你进到我心里面来。他说我就是这么一个祷告。哎呀，我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从来不知道得救的人是这么喜乐的一件事情。他说感谢主，没有两年以前让我死了，他两年以前有个大开刀啊。他说两年以前死了还拿我完了，我以为自己得救，根本没有得救，我根本没有遇见耶稣，我还以为自己不错的，每礼拜去做礼拜的，每年还拿出几个钱来的，我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哪里知道我死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他说了这个话以后，我啪，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你们还是死的，你们不是活的吧，恐怕。我并不是骂你们的啊，我说这个话我爱你们，叫你们自己看看你到底活的还是死的啊，不要这样子随随便便啊。基督的福音不好随便的，真理不能随便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活就是活，死就是死，没有半死半活的，请记得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你知道吗？主耶稣就对老弟家教会这么说，你或见人或见乐，你不能不乐我就讨厌你。弟兄姊妹们，求主恩待我们。所以今天乐子在我们当中与那一位，你对自己得救有问题的话，我也可以说，弟兄姊妹，我可以想法子讨你好啊。弟兄姊妹们呢，不要紧的，耶稣宽容大量的，天父慈爱的，随随便便马马虎，只要来做做礼拜，样样事情都会解决掉的。我会这样子，你说你就讲好好，你这个人更好，你这个人更好，真好。我不愿意骗你啊，弟兄姊妹们呢，我不愿意骗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今天华人教会就在那骗人，因为有时候讲的把真理讲给人听，怕人会不肯接受。你看你上了魔鬼的当，真理就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稣的救恩是活泼有功效的，并不是叫人死气沉沉的。你有了就有活泼功效，没有的话就没有活泼的功效。今天终于教会除非在这个根本基础上改变过来，不然的话教会没有希望。难怪教会里充满了自私的事情，充满了纷争的事情，充满了个人走自己道路的事情。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清楚知道到底这个永生的这个礼物，永生礼物啊， 我有没有继续祷？这个我是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说，你一定要牵主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换句话说，我再说这句话，弟兄姊妹们，从你所成为请信耶稣以后，你有没有这个时候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若是没有的话，恐怕耶稣一直到现在还在你心为客门，所以你有时常常感觉到不平安啊。有时就是你祷告的话，有时祷告一下子，可是你总是感觉到一种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是总是没有法子解决。常时你心里有问题的时候，这是耶稣的声音，这叫叩门的声音。所以我希望你若是感觉到有怀疑的话，那重新拜一拜，写说不会有什么错啊，是不是？主原谅我们行在真理之中，不要行在假道里面，不要行在假道里面，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这句话，今天把的福音成为廉价的福音，害死人了、啊、害死人。有许多人今天因为信了耶稣，等到有一天他看见地狱的门想为他开，他还不懂啊。哎，我这教会多年了，是啊，你有教会多年，你有没有，你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神不凭你这教会多少年，神自凭你，你里面有没有生命？你有前一分钟有了生命，下一分钟一刻时间你就是神的儿女。若是没有生命的话，你就做了教皇，你还是迷惘之子。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中国教会一定要在这方面把它好好的改革过来，不要糊里糊涂过日子，不然的话教会没有前途，不真挚的话就不能履行。好，我们这对于这第一方面的这个永生讲到这里为止。可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第二方面的初步的条件，进一步的条件。初步条件怎么样呢？就是要过敬虔的生活，是不是啊？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啊、他实在是有资格可以进到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因为说明过他的确是过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的生活呢？就是听神的话，神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个撒玛利亚人守这个诫命，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真是肯听神的话，神说这个可以做他就做，这个不可以做他就不敢做。今天在没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许多人的思想来代替了神的话语，人的思想代替了神的话语，还他们还以为自己聪明了。现在这种时候不好根据神的话语。我在有一次有一个公会里面，他们有个年会，年会是要我讲道。那么我想呢，因为大家都是全道人教会的领袖们呢，所以我同他讲天国的新约法。讲了以后，当中有位牧师得到没聊一次聚会的跑上来跟我说，哎，他说你所讲的啊，我想恐怕当时恐怕可以行，现在恐怕不能行了啊。我当时听了心中很难过，我说这个还是一个信仰很顺正的教会啊，我可以告诉你是宣道会。我说你们宣道会的牧师会这样子想啊，那你宣道会完了啊。神的话那个时候可以这么行，现在不行了。那换句话说，你这个小头脑比神的话更本质一些啊。现在神的话过时了啊，是不是啊？过时了，落后了。你的小头脑现在 up to date。你看这样子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懂得，到了没事的时候就这样子。人，我们常夸亚当啊。是善恶树的果，不吃生命果。可是你晓得今天许多人在那里吃善恶树的果，而不肯吃生命果。什么叫善恶树的果？就是以自己思想为依归的是非善恶的判断，这个是是的，这个是非的，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不是根据神的话语，是根据我的思想，这叫善恶树的果。老弟家教会就是这样子，把基督赶到门外去。哼，基督老先生，你年纪太老了。我们现在是二十世纪踏空时代，我们商量事情，你请到外面去好吧？等到我们商量以后，或许请你进来。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可怜的主啊，被教会赶到门外去。教会是他的，他是教会的头，他教会是他自己的家，可今天被教会赶出去，叫这个老先生站在外面叩门。这个老先生正好啊，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站在门外叩门，站着。curse 都是 continual action， 他继续在哪里？你稍微把他赶出去，他还继续在那里叩门；稍微把他赶出去，他继续站在哪里不肯走。老先生正好， 感谢主啊，感谢主。
可教会就这样子，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你要选上吗？你一定要让别人说你的头脑动一动，让别人说你读懂。感谢主啊，你这这激动就读懂了，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一个教会，今天你看，一个教会，你增长的教会就这样子，还有读懂的教会。一个教会就是一些能对神的话紧紧的保守，能持守神的话。是圣经上的人说他太过激了，太真实了，或者太敏感了。他们尽管可以这么说，你们看见你教会里面的人数愈估加增，因为神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要过敬虔生活，弟兄姊妹们，除非你不想基督徒到王国，要你基督徒到王国的话，你一定要过敬虔生活。你不过敬虔生活，什么事情都自私，你想主要用你去恢复他的国度吗？将来的主掌权是根据精神训练，你精神训练自私的心情的，绝对不能瞧不能让你这腐败了的啊！现在许多的政府 corruption， 这绝对不能瞧不准许 corruption。今天如果我们不仅不懂得这样你主的心情，你就没有法子让主愿意管理他的国家，他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他不能让那些不义的人有份。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好好操练操练精简的生活，精简的生活，我们的话语要操练，我们的思想要操练，我们动作要操练，我们的生活要操练，顺服要操练。谢谢主。弟兄姊妹，或许你不知道，当你得救重生以后，就你自己安排许多话语操练的原因，你晓得不晓得？可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说，在以往许多的操练上我们都失败了，整个我们考试我们都废了。但主还是怜悯我们，继续不断的，我们失败一次，他还是要制定我们对神的话紧紧的保守，能持守神的话。是社会上为你说好太固执了，太固执了，或者太严格了。他们尽管可以这么说，你能看见你教会里面的人数愈估愈加多，因为神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要过敬虔的生活，弟兄姊妹们，除非你不想与基督同掌王权，要与基督同掌王权的话，你一定要过敬虔的生活。你不过敬虔的生活，什么世界都自私，你想主会用你去毁坏他的国度吗？将来的主掌权是根据今天的训练，你今天的训练是自私为先提的，主的国度却不能让你这腐败了的啊！现在许多的政府 corruption， 在主的国度却是 不准许 corruption。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不懂得怎样以主为先提，你就没有法子让主用力管理他的国家，他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他不能让那些不义的人有份。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好好的操练操练今天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我们的话语要操练，我们的思想要操练，我们动作要操练，我们的生活要操练，什么都要操练。谢谢主。弟兄姊妹，或许你不知道，当你得救重生以后，主立时就安排许多环境操练你，你晓得不晓得？可是呢，我们不能不承认说，在以往许多的操练上我们都失败了，主给我们的考试我们都废了，但主还是怜悯我们，继续不断的，我们失败一次他还是要再给我们一次，我们失败一次他还是再给我们一次。我看见了天国的库存啊，啊，神的学校里的库存呢，好像童子军的库存一样。你晓得童子军的库存？童子军的库存说，你考不及格再考，考不及格再考，考不及格再考到你及格为止，除非你自己放弃。神的国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回想，在以往多少的功课上，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我们废了。由于在不久将来，作为同样的事情，差不多样子的事情，会临到你。那么当你领导的时候，你就晓得了，这是主给你补考啊。那你要考出 N 点，考及格，你不考及格的话呢，你自己吃亏了啊。一种新的亮光，新的启示，只有在你考试及格以后，主才会给你。你考试考不及格的话，你不能得到新的亮光，不能有神的新的带领。今天我没有机会同你们查这个问题，
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过敬业的生活。过敬业生活的人才能在国度里面有份，因为他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同时我这要提的，他的国度也是爱的国度。所以你弟兄彼此相爱这么重要，今天这个问题根本是忘记了啊！等到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我叫弟兄姊妹看见今天教会对于这个问题的亏欠神。今天我们不能在这里投留。那么这个商人人说呢，他是有资格可进弥赛亚国度，但他要最好一些。他说还有什么呢？那么耶稣这么说，耶稣说你如果要做完全的人，你如果要更进一步，你如果要增加对这个我的殿里面做柱子，那么怎么样呢？你要来跟踪我。可是对于你这个人呢，你要来跟踪我吗？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把你财产也卖了。你财产被卖了以后，恐怕你会像爹妈一样的，你跟随我一下雨以后我回去，你跟随我，你要匍匐曾经来跟随我。那么这个商业人就不肯匍匐曾经，甚至告诉我们悠悠愁愁走了。这商业人在哪里战争，心中有战争，一方面想跟随主，也因此能在弥赛亚国家里国度里面有份，一方面呢不舍得，想想跟随主要卖了财产跟随主，这个牺牲太大，这个牺牲太大，因为就是折量。我在这里要常为这个商业人叹息，这个商业人看样子啊，这个学问呢、地位呢，不差同这个保罗差不了多少。如果他做耶稣的学生的话，恐怕今天在新约里面能读几本书信也说不定。可是这个可怜吧，他悠悠就走了，他悠悠就走了。悠悠走了以后呢，那耶稣看见也很可怜，可惜，所以他就叹息说：“哎，有钱的人今生的过日子何等难啊！”他不但这么说，他要强调这点。圣经里面常是用重复的方法来强调一个问题啊。他说底下怎么说呢？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有缺乏经历，也比财主精神的过还容易呢。也是真正的贪心，哈，可怜了、啊。一个人要跟踪我，有钱的人跟踪我是何等难啊！啊，比那种缺乏经历也还要难。耶稣说这话就是，这里我顺便提一提啊，弟兄姊妹，请你留意23节这么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精神吗？”24节这么说：“我又告诉你们，我若缺乏经历，也比财主进什么国？”下面一个神的国，同上面的天国一样的呢，还是不同的啊？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啊？大胆说，一样的、啊，是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一样的？什么神国有一件事情，天国一件事情，这些都是小头脑里面挤出来的东西，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今天太多人的顺语代替了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不要上人家当。总而言之，我们用的顺语要在圣经里面有的，圣经里面没有的我情愿不用。有人说我开刀车也好，不合时代也好，我不理他，我都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顺语。可现在有许多欢喜这样子，表明我有特别的见解，我有灵位的亮光，是不是那个亮光还是肉体里面的私欲呢？我不知道了。就原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该自己去造吃，自己去吃那个善恶树的果，造出许多的名词来，圣经所没有的。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我们自知道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天国神国是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把天国神国分开？马太福音请神的国是天国。马可卢加请神的国是神的国，原因是什么？马太福音因为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把天子做耶和华的对体，你记得吗？这个狼子回头的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狼子啊，他预备了一批的轮罪人啊，轮罪人，他怎么说？他说我看见父亲，我这样向他轮罪你，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古公罢了啊！这篇文论这的文里面、啊、他告诉我说、我们说，他说第一是得罪了谁啊？难道他一说我得罪了那个蓝颜色的天啊？天那个时候就是耶和华一个代表，而且对名词，耶稣也说了， 耶稣说约翰的权柄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上字是中文加进去的，原文就是约翰是从权柄从天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难道耶稣说约翰的权柄从这个来源是天地下来的呢，还是怎么样的？当然这个帖子就是说约翰的权柄呢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所以犹太人，你说整国他们反而感觉得不好，还是有点不大好。所以马太写的是天国，他们知道天国就是什么意思。但是罗马人、希腊人，马可写给罗马人，儒家写给希腊人，他们不没有这种思想了。你说天的话，他真以为天来源是个天的国家了。所以必定要用神国，就是这个分别。那里有什么天国、神国，有两个分别。感谢主，在这里再告诉我们呢，帮助我们解的，原来上面是说，弥罗要进入永生，这个永生在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永生就是什么？啊，就是什么？就是天国，是不是？所以二十四节天国，当我们解的十七节，耶稣是说你要进入永生，什么意思？那个永生就是你，就是意思说天国或者神国。既然天国神国是不得了，那就要进入了，进入天国。虽然如此，可是天国和神国到底还是太抽象的啊，到底还抽象的？到底什么叫天国呢？什么叫神国呢？我们永生更抽象了。永生现在根据耶稣就是耶稣的解释，我们晓得了啊，这里所说进入永生的是指的天国神国。那么什么到底是天国神国？谢谢主啊，主许多时候啊，他的幻境上预备了，为了他的真理缘故要启示给我们了，他的幻境上预备一种幻境，把他的真理启示出来。他哪个时候预备了几种人？二十三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他说了一句话，他这么说：这样谁能怎么样得救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是说得救什么意思？对了，上面两节告诉我们什么？进天国、进神国，就是这里得救，你看见吗？那所以这里也给你一个思想啊，不要以为得救就信耶稣，不知灭亡就得救了。得救有好几个意义。这个得救什么意义的话，你要根据上下文来看，不好囫囵吞枣啊！啊，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门徒说这样事情谁能得救呢？这个得救是直接进神国、进天国的问题。所以原来得救两个字包括了将来的得救、进神国、进天国的问题。他一问，当然我们知道啊，进神国、进天国也是一种得救，可是我们还是不清楚啊，什么叫神国，什么叫天国？那么。感谢主预备了彼得，彼得是个老先生，常是嘟嘴嘟话的。有时候我很讨厌他，我说彼得真是你嘟嘴，我们不要你讲话，我们要听耶稣的话了。可在这里我亏得他嘟嘴，不然的话你恐怕这个天国神国还是无理无种。彼得说：“哎，先生啊，你讲的是那个新约人，要他把财产卖完以后来跟着你，那么我们把鱼权、鱼毛都丢了。”来跟随你了，那我们要得什么呢？这彼得真是自信为迷，他还是小孩子一样的。耶稣没有说彼得多嘴多话，耶稣没有这么说啊。耶稣很好，耶稣感觉到这个重要性，我相信耶稣欣赏彼得这样子问话，因为他知道以后有许多人要问这个话，这个什么意思呢？天国什么意思呢？神国什么意思呢？我把一切所有撇下来跟随你，将来得到什么呢？那么耶稣说了，耶稣说你什么？他说我是得告诉你们，你们是跟踪我的人，跟踪我的人啊，请记得，跟踪我的人，特别的一批人，跟踪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作王的时候，你们要与我一同作王啊！现在晓得了。什么叫天国？什么叫神国？就是与基督同王，与基督同王。在这里呢，请各位你们，可是请各位能记得第一个晚上我同你们所说的，天国分为两个世纪，一个是准备世纪，一个是现世纪。所以，当你眼神经时要看清楚，这个天国是指的准备世纪天国，还是现世纪天国？在这里， 在这里讲什么？是现实的天国。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杀虫了，天国怎么样了？那个天国你是指的，是现还是准备？准备时间的国度。好，感谢主。这样的话，你们念圣经时看见天国就不会上当了啊！是看看这个是还是指的实现自己呢，还是准备自己？在这里告诉我们，实现自己的国度，什么？就是要我们与基督同亡，一同作王。你们这跟着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宝座上。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这样子爱我们。在这里有人会跟我说，哎，这样子说起来呀，很太虚荣一些啊。你不大赞成说一个人请耶稣去为上天堂，你说这样子是太虚荣了。那么你接着与基督同作王，岂不是更虚荣？这样子说法是太功利主义了，是不是啊？我们现在爱主，过境界生活，将来与基督同作王。是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是从这些东西，这些真理啊，是我们吃善恶树果子得来的呢，那真是虚荣，真是功利主义。今天我们这样子想法，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盼望如此。神这么爱我，为我牺牲了这么多，我总不愿意叫他失望嘛，是不是？所以他说盼望他的儿子能管理他所造的，这是他的盼望。我老实说，我都不在乎与基督同掌王权，不中掌中王掌王权。我所要的就是，我这么可以叫我这么爱我的天父。失去了他在我身上的盼望，我不能叫他失望啊！我不能叫他失望，我靠住两点，我一定要叫他在我身上的愿望成就，这是我们的目的。创世纪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管理他所造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念圣经的常识看不见，一天到晚就在那里说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上天堂。神造我们目的并不是为了上天堂，并不是为了天堂太冷清清叫我们去从哈利路亚轮到轮到一下。神造我们从起初就告诉我们说要我们管理他所造的。亚当失败了以后把这种皇权失去了，主耶稣基督借着他死得回尊贵荣耀为冠冕。他的目的是要令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主是为了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愿望。他的愿望是什么？他的愿望要我们管理他所造的。所以我今天向这个标杆直跑，我不管他是什么，我只知道说要讨主的喜悦，要成就他在我身上的愿望，这是我们的目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这样子的话吧，你要跟从他。耶稣明说跟从我的人，跟从我的人。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留意这句话，耶稣不是说随便任何人，跟从我的人。谁是跟从他的人？什么做了全道就是跟从他的人？可能四三六读节学做全道的话，我真是要感谢主，赞美主。换句话，他看中了我。今天在他准备过渡世纪的世纪里面，他拣选了我就来服侍他，岂不是告诉我们说他在我身上，在他实现过渡里面更有盼望吗？这是事实吗？是不是啊？这是事实。无论如何，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跟踪他的人。那么谁是跟踪他的呢？那底下再告诉我们，什么叫是跟踪他的人？二十九节，在为我的名证呀，在为我的名啊，并不是为自己的舒服，并不是为自己的清楚，并不是为幻境造成，并不是为了无路可走，那是为他的名怎么样撇下这个或子弟兄姊妹父亲母亲。这个或子在这里啊，很告诉我们很有道理。我们人生总有我们所爱的，你今天肯不肯为主的缘故把那所爱的放下来，这个就是跟随主不跟随主的一个条件。跟随主不跟随主的条件，我昨天已经说过，今天许多神学生是在这个样子，是在这个样子，他们情愿让父母把他们赶出来。他不是他们父母不，他不爱父母，可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没有办法，只好是这样子，背井离乡的，带着眼泪进神学。那这些是叫做跟随主的人，把主放在第一。你全道人也好，若是说全道人不是把主放在第一的话，那不算是跟随主的人。我要今天可以说，不是一切全道人都在来跟随人，跟随主。 有许多其他人根本不是跟随主，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们，虽然他们不是真心侍奉主，他们已经在来跟随主，感谢主。跟随主的人就是什么都以主为第一，任何都可以放弃，主不能放弃。跟随主的人，那特别是当然今天若真正是在家里受主的呼召，全世界侍奉主的人，把主放在第一，把家庭一切的等等都放在几次，这样子的人当然是跟随主的人。这样子的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今世的宝贝累积，并且要什么，并且要什么，神就永生。我尝试把这段圣经啊当为一个永生包啊，你们吃，你们到这个饭店里面吃饭店是有这个吃香包、莲蓉包，是不是 啊？这段圣经是个永生包啊，你看你怎么样呢？你看十六节开始永生，到了末了二十九节，这说的是有永生，看见吗？外面是永生，里面是什么？里面说永生的条件，永生的意义，里面的里面包在哪里？哪里这个头纱味道很好啊！外面是永生包起来的，这个永生包真好啊！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永生包给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永生包。可是要享受的话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跟从主，你要跟从主。那么我相信在这里，或者有些弟兄姊妹感觉到，哎呀，这样子说起来，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年纪又大了，是不是啊？家庭又重了，那我怎么可以跟从主呢？我也没法子出来全世界侍奉主。中国人常有一句话，他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天无绝人之路。谢谢主啊，若是有弟兄姊妹感觉到，哎呀，你说一定要跟从主的人将来与基督同掌王权，那现在我不能跟从主的怎么办呢？有办法，有办法，有补充的办法啊，有补充的办法，请你看看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四十一节，第十章四十节四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我们一起念：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你看见吗？在这里是一个补救的办法。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若是接待这个义人，为了先知名字的缘故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所以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今天是全大人，并不是今天我做了神学院院长，我讲这个话啊，这是圣经的真理。若是弟兄姊妹们，你感觉到哎呀，我的机会没有了，我哪里可以跟从主呢？谢谢主，现在有办法，办法怎么样？好对全大人，好对全大人啊。那么圣经明明说，你用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你也会得到什么赏赐？先知的赏赐啊。他们若是主的仆人的话，你好对他，你不会吃亏，你不会吃亏，这主的应许啊。大卫的时候有一个规则，就是说赏钱的得数多少，后面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啊。所以今天希望你们懂得这点。我并不是为了有许多弟兄子，有许多同工们在这里，我他们给我钱叫我说这句话啊，我为了你们好处，为了你们，我不想你们失去在神面前的盼望，请你记得要好待全党人。中国教会，这也是中国教会以往不能蒙神赐福的一点，我好像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对全党人真是太看轻了，把他当我好像开门老啊。那你怎么样希望神赐福呢？你好待全党人。我再说一句话，有机会的话帮助神学生，尽量帮助神学生，因为他们这些人离经叛乡，被家庭说我在这十字架道路的缘故，他们被父母遗弃了。那这些人，你若是说好对他们，他们将来侍奉主，他们所得的赏赐你也有份，你也有份。主是非常公平的，主非常公平的啊！所以希望主恩待我们。末了有一个警告，这个警告许多人不知晓得。也是末了，也是这么说，他说这耶稣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人怎么样？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这句话讲的什么呢？讲在天国的问题后面， 在天国里面，在与主同掌王权的事情上，有人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前。今天有不少传道人没有看见这个严重的警告，所以有许多传道人当时呢，起初他们很好，很爱主，很热心服侍主。到了年纪大了，他们说我不错了啊，我以前一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有这么多的功劳在那里，我现在可以随便一些，我现在可以贪财贪钱，我现在可以放纵一些，甚至有些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甚至违反戒严。这样子的怎么办晓得吧？在前阶将在后，在后阶将在前，什么意思？意思这样子，主的办法很公平的。一个罪人从前无恶不作，但是到了有一天他肯悔改，他以前的一切的过恶都能被赦免，他成为义人。同样的，一个义人从前行了许多的义，但到那个时候他不肯行义了，照样的他以前的义行的完全都忘记。为了这件事情，耶和华曾经问以色列人，你说我不公平吗？你看看我公平不公平？一切的罪你肯承认的话，完全可以得到赦免。你若是到了一天离开了你义，心不义，你以前的义啊完全忘记。你要是懂得这点，你才能懂得圣经里有一节圣经是讲到四系要害。我从前是年纪轻的时候，我真不懂这节圣经什么意思。耶稣说四系要害富人当中所生的他是最大，是不是啊？是啊，那一个人做耶稣基督的先锋，这是四系要害富人所生的他是最大一个。可是耶稣听另外一句话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更大，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他最大，一方面是他最小，那这个有原因的，有前因有后果的。约翰起初的时候主耶稣就是先锋，当然他是最大的先知。当他关在监牢的时候，他的心情摇动了，他甚至拆门路来问耶稣，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呢，还是要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是弥赛亚，他清清楚听见天上的声音。他当在接纳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摇动。耶稣这么说，耶稣说凡不因我的话凡不因我的道的就有福了。约翰感觉到，你若是弥赛亚的话，我们这么好朋友，你还是我帮你是经历的啊？那我现在这么苦，你理都不理，你弥赛亚岂不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捆绑，释放我们从一直在的手释放吗？我现在这么苦，你都理都不理我，你到底是不是应来的弥赛亚？可怜吧。约翰起初的时候是富人当中最大的，到哪个时候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没有法子回头啊，没有法子回头了，没有法子回头。你回头的话就不得了，多吐水向谁都要，多给谁向谁都吃，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希望有许多有些传道人能记得这句话。有不少传道人这样子啊，他倚老卖老，我有这么多的功劳，现在可以随便一点。他不知道你这样子以来，你从前一切的功劳一个也没少。这是天国的法律，天国法律就是这样子的。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信主信到老，信到死，信到底，永不回头。回头太不爽快，回头太不爽快。但是呢，我告诉你，魔鬼用各种方法叫你回头。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提摩太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持守啊，要持守，你要持守永生。保罗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到了末了的时候，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不但持守，要打仗一样的，一定要把你得去。启示录第三章明明告诉我们说，叫免得人得去你的冠冕，什么意思呢？意思这样子的，有人他是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得胜者，但他不坚持到底，所以后来他那个冠冕就没有了。圣经有这个话，所以求主恩典我们。我们今天都希望做选上的人，我们今天都希望在主的国度里面有问题，我们都希望能达到生在我们身上愿望。但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啊，要靠主，紧紧地跟随主，扎住主，不放松，叫圣经主给我们的话语来行事为一的人。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行，不要自己聪明，以致我们的冠冕被别人得去了。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救我们不是目的，救我们叫我们得到永生不是目的，这是一个修饰。他不救我们没有永生的话，我们就没有法子救他的操练。 他给我们生命，他拯救我们，叫我们做他孩子，是叫我们有资格可以操练，有本钱可以做生意。我们没有本钱可以做生意，他把那个本钱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好好做生意。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我们都希望有一天见他的时候，不至于让他说有傲有来的仆人，让他会说好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若这样子的话，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自己从主做啊，我靠自己是没有办法，但是我靠你的恩典，我相信你已经选择了我，你是阿拉法，你也是摩利加，你选择了我，你一定会学我到底。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仰望，用这样子信心仰望到他面前来的，他是最高兴，因为他知道我们信靠他，他会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好吗？慈爱的主啊，愿你自己既说在我们心里面远情，叫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如何，你要我们与你同掌王权，你要我们成就你造人设的目的。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信主，我们要愿意向那个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信不足的地方请你补助我们。主啊，请你保守我们，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如何。亲爱的主，叫我们知道如何来过敬虔的生活。我们要知道不容易，但是在你没有难成事，因为你清楚告诉我们说，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主啊，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真是灰心绝望，但当我们看你的时候，我们就胆壮起来了。我们知道你有办法，你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亲爱的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那一位对经文还是不清楚的，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接待你的，就这么可怜他，主叫他看见自己在你面前的光景，不要让他在你面前糊里糊涂过日子。我在这里还是愿意向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建议，若是你不清楚的话，请你听我的话好吗？下午找一个时刻，好好的面对神，同在神面前把你自己的罪也清清楚楚论清楚，也同时请主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去。弟兄姊妹们，不要糊涂啊，这件事情不好糊涂，这件事情糊涂啊，这个严重性太大了。所以若是你对自己还是不清楚，你感觉到信了耶稣，可是你思想已经没有改变，你好像没有遇见耶稣的样子，我巴不得你今天下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世界上多久，是不是？我相信第一个晚上我有这样子邀请，有许多弟兄姊妹举手，不知道弟兄姊妹们都办了吧？办了，感谢主。若是那天忘记呢，我希望你清早啊，不要等，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事情。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愿意今天下午找一个时刻，好好的在神面前把自己生命这个问题解决清楚，把这个朽事办祭问的朽事办清楚的弟兄姊妹们，我愿意你们向神举手好吧？神告诉你们，神感动你们的心，神感动你们的心，神愿意看见你的动作，你向神举手就把手放下来。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不是羞耻的事情，是就是，非就是非，我们千万不要把是当为非，把非当为是。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你感觉到好像我对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有点靠不住，那把那个手续好好的办一办，这何必呢？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就是福音了。不要你叫花多少功夫，花多少金钱，花多少精神，只要你把你的心里面的垃圾搬出来，请耶稣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同时你一定会经验一种喜乐平安，是神在创世纪为你所预备的。还有哪一位吧？感谢主，感谢主。不要等啊，不要找魔鬼的当。魔鬼说无所谓的，无所谓的，无所谓不是无所谓。弟兄姊妹们，若是无所谓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同你这样子花精神来讲。主爱你们，主爱你啊，把那个手术办清楚。还有吧？好，谢谢主。还有吧？还有吧？我在没有为你们祷告已经还有吧？谢谢主，谢谢主。还有吧？还有吧？亲爱的主，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也看见弟兄姊妹的手，愿主你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他们肯举手的话，也证明你在他们心中已经动了善功。愿主你成就这个工作，给他们今天下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让他们面对你，对你有单独的交通，让他们在你面前把可以清醒出意，把他们所应该搬出来都搬出来，交给你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主，你肯，你能，你肯把这一切都搬走，叫他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主啊，求你见到他们心中，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的君王。我们所要的是你主，因为在你里面才有永生，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做神的儿女。说亲爱的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叫他们真正能接待你，接待你，让你做他们的主，让你做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今天下午在你面前能享受一种做神儿女的甜蜜。谢谢你，求主你要圣殿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真知道如何准备自己来与你同掌王权。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